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1月23号星期二。今天本来应该是没有节目的，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哦。不过大家应该看着标题进来的，今天这一集算是加集吧。这个不但加集啊，而且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在节目的当天录完之后直接上，而且这集是有剪接的哦，就是我还是有配乐啊，就是把它放在正式的一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算是蛮重要的哦，我觉得它无论如何必须要被正常的编号在日本大特搜的节目里面哦，所以就是硬生生的就是插入了这一集，也就是呢我们日本大特搜的 lab 正式开张了。这个日本大特搜的 lab 呢 ，lab 这一个字啊，其实就是研究室或者是实验室的意思。其实呢，我一直在思考要怎么做会员专区的时候，这个名字的地方卡住我非常非常的久。我有想过各式各样的名称哦。我本来想说，如果说我要在这一个小小的专区里面去聊一些幕后的话哦，是不是可以叫 BTS 哦，就 Behind the Scene 哦？又或者是说呢，如果我单纯的就是要做一个粉丝俱乐部的话，那日本其实最红的粉丝俱乐部都叫做 FC 嘛，就可以叫做日本大特搜 FC。 这两个其实呢都是我在取名的过程当中、一度考虑过的，不过我最后呢还是决定用 lab 这一个词、也就是研究室、为什么呢？待会我会来讲这件事情。好，首先呢我想要先来聊一下为什么会开始做订阅制。因为做订阅制这件事情啊，其实大概对我来讲啊，当然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原因，然后也有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调性，处理订阅制的方法也都不太一样哦。但是呢，我自己决定要来开始做这个所谓的会员专区的时候，其实我的原因好像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哦。首先第一个呢是，其实我在做日本大特搜正片每周一到五中间的节目的时候呢，我总是会觉得有一些题目实在是不太适合聊哦。我第一次碰到我觉得不太适合聊的题目大概就是呢，比方说好像是吉野家，吉野家那一题啊应该算是我整个200多集节目里面少数比较负面的一集节目。我一般节目来讲不太会去聊太负面的题目，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当初开始在做这节目的时候，我把自己那个想象成我要做一个像是 Vogue、Pop Eye 这种杂志型的节目，就是一个里面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大家可以去看的东西，而不是一个那么像新闻节目的东西。不知道欸，可能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念新闻的，然后也做过记者，我总觉得说，当然在某些产业，尤其像我以前实习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要去处理一些政治新闻啊之类的，那种当然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比较是属于那种就大家讲媒体的第四权嘛。但是呢，我要做这个日本大特搜的节目，我没有要来聊日本的新闻或是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挑选题目的时候呢，如果那个题目本身实在是有一点点太负面，其实我会有点卡的。吉野家那一题啊，我真的卡了非常久哦，只是因为最后我还是觉得好像可以来聊一下哦，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吉野家推出了一些 marketing 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想要介绍一下吉野家，然后吉野家的几个岩上的事件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事实上呢，我本身也没有用一种太负面的方法去 judge 它，只是说新闻本身是比较负面一点点的。那当然像这种负面的新闻呢，在去年2023年整年啊，日本演艺圈艺能界我想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杰尼斯的事件了。杰尼斯的事件我从头到尾啊其实是蛮想聊的，但是呢我最后我都没有去聊它，其实也是基于一样的原因，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太负面的新闻好像不太适合节目的调性哦。那另外呢还有一种题目呢也是我常常会碰到的哦，那这种题目呢就是酒类，就是每一次我只要聊到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会稍微有一点点收，因为我总觉得说这节目在听的人呢，尤其在最一开始啊，常常我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的 QA 都会听到说，哎，我们家的小学生在听、这种类似的新闻哦，所以我就一直说、跟自己说啦，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呢必须要是一个普遍级的节目，一定要点到几为止，最起码要是 PG 啦、PG12 之类的、就是说比较属于 18岁以下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不太希望能够聊太多，就点到为止哦。原因就是我总觉得说，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在听哦。所以说，像聊到酒的时候，我大概可能资讯类的东西聊完之后，可能我最多就是讲到说，哦，哪一瓶我很喜欢喝，就结束了哈。我不太会去实际上聊太多里面的细节。所以说，好像我在聊 Taco High 那一集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个一边录节目一边有一种，哎，这个好像讲出来不太适合之类的哈。我总觉得有一些题目真的不太适合在平常的节目聊哦。那当然呢，还有其他像是一些在研发中的题目啦，我随性想要聊几句的啦，跟主题调性完全无关的啦。最后当然就是所谓的幕后哦，就是我通常只有在感谢季的时候，我会去聊一些跟节目比较没有相关的事情哦，在感谢季的时候会。但是呢，如果不是感谢季的情况之下呢？但是不是在感谢季的情况之下呢，我如果要去岔题的话，我都会稍微节制一点啦，可能最多岔个大概3到5分钟极致了哦，不太可能会去聊更深更多。所以我总觉得我还是需要有一个碎碎念的专区，然后这个碎碎念的专区呢不太会去影响正片哦，就是原本的那个规划就还是很正常的在进行当中。那这个当然我在做节目的考量是这样，很多新的朋友来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任何一集都有可能是那一位新朋友开始听日本踏特搜的第一集。所以如果说是那一集里面去聊太多自己的事情，或是自己比较随性啦、碎念啦、幕后的东西的话，我会觉得没有办法聊太长。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有一个专区，就是真的大家听节目听了很久，算是铁粉嘛，搜粉们哦，有一个专区，那我们就在那边去聊一些你已经跟这节目已经很熟了，你想要知道更多，或者是说一个礼拜3集不够哈，我还想要再多听一点点哦，大概是这种概念的时候，那可以来听的哈。好，那当然订阅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我觉得抖内的系统不太好用哦。之前呢，我曾经试验过使用那个 Buy Me a Coffee 这一个抖内的系统，那但是这个抖内的系统呢，基本上还是一个美国的系统，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收到的一些 feedback 大概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有些人看到英文的东西有点不太敢用，很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它真的没有中文界面。那大家请放心，那些钱其实都有真正的在这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诶，有没有可能去开那种比方说可以固定扣款的抖内的制度，可以让大家来支持这一个节目。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啦，不过一直到后来我要把 Buy Me a Coffee 里面的钱拿出来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关，因为真的不是很好拿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假设说有一个别的方式要让大家来支持的话，好像可以换个地方。而且呢，我总觉得如果有人抖内你支持，你好像得给他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里面哦。那这也是我后来另外一个原因，我想说可以在 Apple Podcast 里面去做订阅制的原因哦。那在 Apple Podcast 里面做订阅制呢， Apple 这个厂商我想大家应该总是没问题了吧哦，就是说付钱给 Apple 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大家心理层面上面来讲算是比较安心的层面，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尽量让大家可以减少这种比较不放心的感觉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啦，就是订阅制这件事情呢， Apple Podcast 它开始推了之后呢，我真的是很想要来试试看。他也知道我就是以研究生这3个字的笔名在外面闯荡了10几年，其实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而且另外一方面也是呢，都叫自己研究生了，总是会不小心的想要去多做研究一点哦。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形态，我就很想要来试试看。好，所以这个叫做 Lab 呢，它其实对我来讲也就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反正我都叫研究生了嘛，总是需要有一个研究室，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日本大特搜的 Lab 就这样子开张了。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在这一个日本大特搜的 Lab 里面你预计可能会听到的东西哦。预定啦，因为我自己总觉得说任何事情你总是要开始，开始了之后后面会长出什么样子的样子，其实一开始是不知道的，这可能也是我自己做事情的一个方法跟概念。对 ，again 就是都叫研究生了。你看哈，当初日本大特搜开始做的时候，我只准备了30集的题目就开始做了，而且因为我一开始日更嘛，所以30集一个月就用完了。后面到底要怎么做下去，我也是在这30集当中边做边想才慢慢想出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开了这一个实验室之后呢， 现在我跟大家说可能会预计听到的东西，坦白话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搞不好更好玩，搞不好最后觉得这个实验失败也是有可能的。好，那你预计会听到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会答应大家一定会有的，就是每个月我一定会有一次幕后的闲聊，就是聊幕后。那这个幕后呢就会聊这一个月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日本大热搜这一个节目的制作的一些事情，我可能比方说选题啊什么的会跟大家聊，真的就是 BTS 啦。那除了这一个幕后闲聊之外呢，其他的我觉得都会尽可能让它随性。那这个随性呢，因为在实验室里面所有的随性呢它都会是一个未完成品。理论上你在实验室里面，就是日本大热搜的 lab 里面，你不会听到比周间的节目更深度的内容，因为深度的内容呢我都已经放在节目里面聊了。不过说坦白话这也很难说，再看看以后看看会是怎么样。还有呢我可能会放一些准备中的片段，我平常在录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拿起麦克风把它录下来，那这些准备的东西呢可能很零散可能很碎，有的时候呢我就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又没有要把它做成正集的时候，这个好像就很适合放在实验室。那这些准备中的片段呢其实准备到最后比方说在实验室里面孵化到最后觉得很成功，好像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正片跟大家聊，或许它就会放到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去。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好像觉得没有那么的成熟因为大家可能感觉出来我自己在对于资料上面的完整度跟信任度来讲我其实是蛮挑的，我常常都会去挑一些日本非常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杂志或者是比较有公信力的消息来源的讯息来跟大家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很担心给大家的资讯错误的。那我自己当然有在把关啦，但我也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但我相信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可能应该可以做到个 90% 正确没有错吧。但有一些呢并不是有办法做到那么正确的，然后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分享的，我就觉得放在 lab 好像也蛮适合的。那当然最后啦，这个 lab 毕竟是一个会员专区，所以说之后包括今年今年啊其实有两件事情都是去年年底没做完过来的，这其实也都是一些实验啦。就是今年呢我打算要去试两件事情嘛，一个是写书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会开一个那种就是限定集合的小团那这两件事情呢其实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那么难，做下去之后就卡关，我输到现在都还在卡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那限定团呢我现在也在操作，但是当然你中间都一定会碰到一些关卡不见得有办法那么顺利啦，但是呢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你不可能准备到百分之百嘛，你才开始做嘛，你总是要准备到个可能30-40% 开始做，你慢慢会找到后面要怎么继续做下去的轮廓。所以今年我聊到的像这种有一些活动啦，甚至如果出书的话会有见面会之类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如果有名额限定的状况的话，理论上我都会优先在实验室里面跟大家分享比方说原本礼拜一要宣布的消息我可能会提早一天在礼拜天去公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一个既然我把它定位成一个 lab 一个实验室，所以呢我在这个订阅制的定价我真的是想了还蛮久的，我参考了非常多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有做订阅制的一些友台的做法那当然有一些资讯性的其实收费还蛮高的但是我自己对于我在做这个 lab 的定位比较不是说你听平常的节目你听到了一些好的内容然后你可以付钱听到更棒的内容，这个不是我的预设，我的预设是你其实不应该期待会有更专业的日本内容，因为理论上应该是真的没有，最起码现在没有啦，以后或许有你会听到的东西呢其实是会更接近原始的东西，会更接近更纯的东西，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实验室，你不会看到精研，你只会看到就是比较粗糙的粗研应该是这种概念也就是说你会听到比平常节目更随性的内容，可能没有配乐没有剪接录了就上，希望大家抱持着如果来订阅的心情是一个赞助一个研发经费的心情那边真的就是一个实验室，那边真的在研发一些东西，就我自己的心情上是真的在研发一些东西，研发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让日本大特搜可以更好，大概是这样吧。我在定价上面呢我最后决定我没有去设定年费因为呢在 Apple Podcast 后台设定你是可以设定月费跟年费的， 那为什么我后来还是决定没有设定年费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坦白话，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实验室会开张多久，因为我开这个 lab 本身就是一个实验。所以我参考到最后呢，我决定设定的是一个月88块钱哦。这个88呢，我就是想要让它吉利一点啦哦。88块钱大概就会是一杯咖啡的钱，也就是说每个月请这个实验室喝一杯咖啡，然后呢推进这个实验室的研发成长，然后你付了喝咖啡之后，你总是会得到一些 return 嘛，因为原本你donate你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啦。这也是为什么 Buy Me a Coffee 的那个donate制度，我一直在思考应该要有更好的donate的方式在这里面。我现在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讲是刚刚好，因为你donate了之后你会得到一点点东西，你会听到我去闲聊一些事情。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第一集上线了，这个第一集呢是我设定1月21号上线的节目。当然这个件事情有一点点有趣，因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啦，我整个设定完之后我根本不知道 Apple Podcast 什么时候才会审核通过，但是你在设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录一集上去，结果你知道审核通过的时候呢，那一集已经播出两天了。总之你如果现在去订阅的话，你就会听到两天前、哦、就礼拜天我上线的那一集、哦、你可以听听看，然后看看那个感觉大概就是那样啦。不过我总觉得应该还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内容出现，我会 promise 大家，就我刚刚讲的一个月我最起码会有一集的幕后闲聊、哦、那一个幕后闲聊呢，就是你每个月的这个研发费用、哦、我 promise 你会得到的东西。那其他的部分呢就随心一点、哦、比方说呢我可能出去玩个两三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呢可能就不会有更多的东西在这里面，但是我一个月一定会有一集幕后。还有一些是 Spotify 的朋友，因为我现在以后台的数据来讲，大概大家在听节目应该有80几%都是透过 Apple Podcast 收听，然后有10几%是透过 Spotify 收听的。Spotify 的那一个订阅啊，我真的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操作，真的是有一点点麻烦哦。那个麻烦指的不是我麻烦哦，是连你要去订阅都会变得非常的麻烦。我现在还在试着去做串联当中，如果成功了我会跟大家说哦。不过大家请放心，如果你现在是在用 Spotify 听的话，在这个 lab 里面的内容呢不会比正片精彩。哈哈，我这样讲可以吗？我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降低大家的期待感、欸、因为我真的有点担心说大家用一种很多的节目都是订阅，就是说你从订阅那边会听到比本片更专业的内容哦。但是我们的这个订阅制的设定真的不是这样，我真的很怕大家误会，然后进去了之后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想要听到更深度的日本，结果里面是更 raw 的东西哦，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里面真的不是这样，里面的内容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比正片精彩啦哦。好的，总之 Spotify 那边我如果串接成功了，我也会告诉大家。好。然后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如果大家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的话，现在已经上线了。那我有开设所谓的三天试听，这件事情我其实也犹豫了很久，因为我的初心是说大家可以来donate，然后donate了之后呢就有一些回馈品，但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知道说donate之后你会拿到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会有一个试听三天的内容在那边。原则上来讲呢 ,lab 里面的资讯因为都是一些未完成品，所以未完成品呢总是会有一些迭代的状况在这里面。或许超过两个月三个月的内容，如果它那里面太 raw 了，或者是说我后来决定把它放到正片了，我可能就会把它删掉，因为你就可以从正片里面去看到，因为它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的产品。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实验室做实验失败的东西嘛，这很正常，一定会有的。好。最后我想跟大家聊，就是做这种知识的内容啊，其实跟娱乐的内容呢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分众，就是分众会比较多。娱乐性的东西呢，我觉得它在分众上面来讲呢还是会比较不同一点点。最主要因为你去看它的原因是为了要笑一笑。但是我想大家来听日本大特搜的目的呢并不是听了要来笑一笑的，毕竟我们这个是比较属于知识的内容。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所谓的知识内容啊，我都会想到科技导读，因为科技导读呢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认真听的中文的 podcast 节目。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其实我去美国念书之前，那时候会准备英文考试嘛，准备英文考试一定会听 podcast 啊，即便那是十几年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podcast 的时候，应该所有的准备过留学考试的人可能都听过哦。因为我们会从 Podcast 上面去找出各式各样的英文的练习准备留学考试， 那在后来比较越来越多人听 Podcast 的前期呢，其实我唯一听的就是科技导读。那科技导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节目哦，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有做订阅，但是不是在 Podcast 上面。科技导读其实那个时候呢 Michael 他就有去试着要去做做看订阅制，但是不是在 Podcast 上面哦。我觉得那个时候呢陪着科技导读走过的那一段日子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在那一个时候订阅制，知识内容的订阅制并不是那么的盛行，所以你很少听到有人把知识的内容拿来做订阅，甚至在那一个年代线上课程都不是那么的盛行哦。所以呢常常大家都会聊到说知识怎么变现，知识怎么变现哦。我常常都在想说，假设那个时候所谓的知识变现或者是 Podcast 有订阅制，会不会那个时候 Michael 就继续做节目做到现在了呢？我不知道啦，我是真的不知道哦，因为我也没有这当面问他这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下次碰到他，我可能会想要来问他看看哦。那当然也很难说啦，搞不好就纯粹只是他职涯的选择里面而已哦，跟这订阅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也不一定。但当时我应该算是真的是少数有在订阅的电子报了吧。今天其实我也很想要来试试看这件事，我一直都很想试，一直非常非常想试，因为那是我听不到科技导读之后一直心中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那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用一个笔名叫做研究生在 Podcast 上面做节目，碰到东西就想要试试看，做个实验。我想要去更了解订阅制，我也想要从我开启了一个订阅制里面慢慢的去感受一个订阅制是我跟大家之间什么样子的互动。那这一个实验说不定就很成功了，也不一定。那也有可能不像我刚刚说的一次就做得很成功，毕竟就是一个实验嘛，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月88块钱，我没有设定年费，因为设定年费下去，假设最后这个实验失败了，大家压力都很大，你才听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我要怎么办呢？一个月一个月，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一种实验精神的感觉吧，每个月投入一点实验经费在这里面，然后看能不能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出更好的日本大特搜这个节目来。好的，每个月一杯咖啡，欢迎大家一起来实验室日本大特搜 Lab 做做吧。欢迎大家订阅，然后呢，明天的节目我已经录好了，我们明天见，拜拜。